鲲鹏展翅，比翼双飞。玻璃非主营业务，是为了聚焦核心产业，围绕华星光电和智能终端两大业务的重组，是此轮变革转型的关键。2017年412讲话时，李东生就把半导体显示和智能终端业务分拆，对整个 TCL 的资本结构和业务结构进行重构的想法。剥离、重组、聚焦的方向是确定的，但当时没有形成双子座的具体方案，最初的想法也不完善，要做进一步调研。为什么一定要把一个完整的集团分成双子？通俗地说，就是双子合在一起，每个都不自在，都受到一定制约。华星所在的半导体显示产业是高科技、重资产、长周期业务。首先，技术门槛高，生产技术、产品技术都要持续积累，技术迭代升级快，研发投入大，从核心基础技术到应用技术，从产品到材料，都要开发自己的专利。其次，资本需求高，投资巨大，建一个 8.5 代工厂要投资250亿元，建一个11代 LCD 工厂或柔性 OLED 6代工厂需要投资400亿元，资本能力是这一产业发展的一大门槛。最后，行业的市场周期波动大，需要战略前瞻和穿越周期波动的经营管理能力。华星产品在 TCL 营收中的占比不是很高，但业务毛利率高，现金流大，贡献了集团大部分利润，而且周期波动性很大，景气时利润很高，不景气时则可能会亏损。而智能终端产业营收规模大，但毛利率低，需要靠产品创新驱动，需要很强的产品技术创新能力，市场渠道推广能力，要有很高的流动资产周转效率和很强的市场应变能力，需要很强的全球化经营能力。两项核心业务的商业模式和管理逻辑差异很大，半导体显示产业的资本吞噬力强，在同一个集团，资源往往被其吸走。同时，双子合体时，资本市场看不清楚企业的战略愿景，担心资源的低消耗散，给集团的估值带来多元化折价。估值低，又束缚了集团运用资本市场融资渠道，为处于高速发展的华星补充优化资本结构的能力。2017年 TCL 集团营业总收入达 1115.8 亿元，涵盖电视、手机、冰箱、洗衣机、空调、小家电、半导体显示等多个领域。在资本市场上，这种多元化业务架构一直存在很大困扰。 TCL 集团到底是传统家电企业，还是高科技领域的半导体显示技术企业？二级市场的估值应该参考家电上市公司，还是对照显示产业上市公司？因为这些困扰，TCL 的估值水平长期低于家电行业，也低于半导体显示行业的平均水平。但估值低不只是认知问题，业绩基本面同样不支持公司价值提升。2016年 TCL 年报发布后，有银行质疑，你们怎么跟 M 公司盈利差距这么大，100多亿元的差距，难怪资本市场不买账。拿 TCL 和电器终端厂商 M 公司的指标对比，有一个差别最大，就是净资产收益率。 TCL 集团的平均 ROE 是 7.2%， 而 M 公司是 20%。 但如果将终端产品业务和华星光电分拆来看， TCL 终端产品业务的 ROE 就达 13%。 同样的逻辑，如果将 TCL 集团营业利润率和显示领域的 B 公司相比，明显落后，但是如果分拆华星单独核算，营业利润率就优于 B 公司。我们赚钱最好的是华星，华星是重资产，所以资本收益率并不高，但营业利润率高，这是其业务特点决定的。终端业务净资产收益率高， 但营业利润率不高。李东升说，原来 TCL 集团的资本结构是将高科技、重资产、长周期的半导体显示业务与轻资产、市场变化快、技术创新迭代快、要求极致成本效率的智能终端业务放在一个实体中，很难有效管理，在资本市场的股东价值也无法体现，同时损失了业务管理的经营效率和产业组合的结构效率。必须要将两个产业分拆，才能更好的发展。李东升痛下决心，推动重大资产重组双子座项目。李东升之前也曾尝试过把两个产业分开，具体就是把华星从 A 股上市的 TCL 集团中单独分拆，做过两次尝试，但由于相关上市规则、法规的限制都没做成。这一次变革转型，李东升下了决心，一定要探索出一个能够做成的方式。最后，论证可行的重组方案是，成立一家独立的公司，然后向 TCL 集团收购智能终端业务。这在当时的法规和规则中是允许的，相当于新造一个母体，然后把智能终端和其他业务从原母体中卖给他，操作难度大。过去很长一段时间，TCL 各业务主体一直是在一个集团法人实体内，下面分若干个业务群和企业。为了实现双子重组， TCL 成立了新的法人实体 TCL 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，引入 66.7% 的外部战略投资人。李东升和团队出资 33.3%。新的法人实体收购 TCL 智能终端业务及其他几项业务，将原 TCL 集团分拆为两个独立的法人实体，而华星半导体显示业务、翰林汇及产业金融依然保留在原有的 TCL 集团公司架构内。 TCL 集团改名为 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。重组完成后，整个业务结构更清晰，核心业务更聚焦，有利于两大产业集团鲲鹏展翅，比翼高飞。2017年6月，美国通用电气 CEO 伊梅尔特卸任，这件事让正在致力于推动双子重组的李东升沉思良久。1998年 TCL 的第一次变革就借鉴了通用电气的做法，这家1892年由爱迪生创立的公司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工业企业之一，是帝国型的多元化跨国公司。2001年，伊梅尔特从传奇 CEO 威尔奇那里接棒后，一直很不顺利。表面看是911事件重创了其航空业务，能源价格动荡影响了其能源业务，次贷危机重创了其金融业务等，但本质上是21世纪的产业和商业环境与20世纪相比发生了深刻变化。所以与威尔奇的多元化之路不同，伊梅尔特在 CEO 任上一直在瘦身，剥离了保险、物流、媒体、金融、家电等多个业务板块，重回以基础工业设备制造为主，并最早提出了工业互联网概念。2016年4月，伊梅尔特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说的最多的词是危机和改变，与很多人觉得伊梅尔特是不称职的继任者、失败的 CEO 不同，李东升对他颇为同情和认同。他认为伊梅尔特是一个变革者，如果不变，通用电气能不能继续存在可能都是问题。 TCL 集团的产业规模远不如通用电气，但产业结构门类却不遑多让。 TCL 此前的产业结构叫7+3+1，七是指产业领域的七个业务板块，包括原有的 TCL 多媒体、 TCL 通讯科技、华星光电、家电产业集团、通力电子这五个企业，以及新组建的商用系统业务群、布品及材料业务群。三是指服务业务领域的三个板块，包括互联网应用及服务业务群、销售及物流服务业务群、金融事业本部、 一是指创投和投资业务群，该业务集中于非主营及非控股的项目。